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六月一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星期五在新加坡拉开序幕。这个原本就吸引许多国家高级官员和资深防务专家踊跃出席的年会，今年更引人注目，因为印太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高级国防官员八年来首次同场出席对话会。美国每年都会派出国防部长来参加对话会，但是中国自从2011年以来就没有再派国防部长出席这个被视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会议，直到今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出席。一些观察人士说，亚太地区国家不希望看到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同场出席，会激化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欢迎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说显然体现了地区许多国家的这种担心。李显龙总理说，如果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对美中双方来说都是严重的错误。美中对峙未必一定发生，不过万一真的发生，后果将和冷战完全不同。不过在李显龙发出上述警示之前，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双边会谈。会后沙纳汉发表一份声明说，两位国防部长20分钟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两人讨论了如何建立两军关系，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沙纳汉还希望双方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继续互动。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蓝线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矿业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将在美国成立一家稀土分离厂。蓝线公司总裁乔恩·布鲁门萨尔对福克斯新闻网频道说，这将是中国以外唯一一家能够小批量分离重稀土的设施。稀土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两类，重稀土更具有价值。布鲁门萨尔说，这些材料将被用于许多高科技产品和国防应用，十分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拥有世界上将近40%的稀土储量，但在生产和出口90%的稀土，原因之一是稀土加工是一个重污染行业。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特朗普总统将在6月3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将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活动。白宫表示，这次访问将是重申两国之间坚定和特殊的关系。不过，这次访问不仅将充满盛况，还会有抗议活动。国事访问包含更高的规模的、更大的排场，费用由东道国承担。英国曾经在特朗普上任后发出邀请，但由于安全等原因被推迟。特朗普总统将出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并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双边会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在特朗普离开两天后辞职，因为他未能就英国退出欧盟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德国，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外长会面。蓬佩奥这次与德国外长马斯在他的办公室会晤，双方讨论了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实施的制裁。蓬佩奥随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默克尔表示，美国仍是德国在欧洲以外的最重要的伙伴，但他也承认两国存在分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那肖华，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啊。今天的课文是讲 Richard 的妈妈 Ellen 去古董店买一个弹钢琴时坐的凳子，她在店门口看见古董店老板的一只小猫。
Ellen 告诉古董店的老板Rosen 先生，他对那张钢琴凳子很感兴趣。
老板后来发现凳子坐垫下有一份歌谱，他就说要是艾伦买钢琴凳子就把歌谱免费送给他，他们就这样成交了。
在听整个课文以前，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几个单词和短语。
Kitty K-I-T-T-Y Kitty 就是小猫，猫呢是 CatC-A-T Cat 小猫是 Kitty。
Tag T-A-G Tag 就是标签或者是牌子。
Collar C-O-L-L-A-R Collar 是指戴在脖子上的项圈。
Antique store Antique A-N-T-I-Q-UE, antique, 是古董。Store, S-T-O-R-E, store, 是商店。所以 antique store, 就是古董店。
Piano, P-I-A-N-O, piano, 钢琴。
Bench, B-E-N-C-H, bench, 凳子。Piano bench就是弹钢琴时用的凳子。
Memory M-E-M-O-R-Y Memory 复数形式是 memories， 意思是记忆。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贵，价钱很贵的贵。
Sheets of music. Sheet. S-H-E-E-T. Sheet. 就是一张纸。Music. M-U-S-I-C. 是音乐。所以 Sheets of music 就是琴谱。
Rose. R-O-S-E. Rose. 就是玫瑰花。
Deal.D-E-A-L Deal 交易。
好，现在我们就来把整个课文听一遍。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She's not lost. 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Yes, in fact, I am.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I already have a piano.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 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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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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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Ellen 和一只小猫讲话，后来他又和店主 Benjamin Rosen 先生说话。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小猫乖，你迷路了吗？让我来看看你项圈上的牌子，牌子上说你的名字叫 Cleo， 还说你住在 Benjamin Rosen 的古董店。Cleo， 你真乖。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你好，我看到你已经认识 Cleo 了。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哦、oh, ，你好，我还担心这猫找不到家了。
She's not lost.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她没有丢，她就住在我的古董店里。
小华，这段话里 lost 这个词用了好几次。Lost, L-O-S-T. Ellen 问这只小猫 ,Are you lost? 后来呢，她又对古董店老板 Rosen 先生说 ,I was worried.That she was lost. Rosen 先生说 She's not lost.
Lost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动词，一般是指丢了什么东西。例如 I lost my book. 我丢了我的书。 I lost my watch. 我丢了我的手表。
但是在这段对话里 Lost 都是在动词 To be 的后面。 Are you lost? She was lost. She is not lost.在这种表语结构的句子里 ,lost 就是迷路。
要是说上回你到我家的时候走丢了路该怎么说呢
?I was lost on my way to your home last time. 哦、oh, 你是在说我啊哎对耶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啊我还真是走迷了路。不过
什么呀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怎么走。You were still lost. 可是玉文你别不好意思啊。我有时候去新的地方也会迷路。I'm sometimes lost.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还比你好一些啊。
这段对话里很有趣的是 ，Ellen 对猫讲话，他问那小猫是不是迷路后说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Tag 是牌子 ，collar 是项圈。Tag on your collar 就是你项圈上的牌子。
美国人非常喜欢小动物，一般呢都会给家里的宠物带一个挂牌子的项圈，牌子上写了名字和地址，这样啊，人家看见了也好送回来。
而且美国人呢，往往把家里的宠物就当作家庭的一员来对待。艾伦对猫讲话，就好像对一个孩子讲话一样，非常亲切。
小华，我还特别喜欢 Rosen 先生的幽默感，他在看见艾伦和小猫的时候，他说 ：“I see you have met Cleo.”我看到你已经认识 Cleo 了。
我们接下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 这还是 Alan 和古董店老板 Rosen 先生的对话。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那你一定是 Rosen 先生了。我刚才在那儿看钢琴凳子的时候看见了这猫。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你喜欢那个钢琴凳子吗？
Yes, in fact, I am.
对，我喜欢。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那你就进来吧。也许你也愿意买这架钢琴。
I already have a piano.
我已经有一架钢琴了。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里学到两种很有用的句型。第一种是 Alan 对古董店老板说的话。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这个句子包括两个不同的动作，一个是在看钢琴凳子，另一个是看到那只猫。把这两个概念呢，用 when 连接起来表示时间，就是说我在看钢琴凳子的时候发现了这只猫。
另外呢，我可以说 I was writing the book report when my mother called.我在写读书报告的时候，我妈妈来电话。
I was on my way home when I saw your brother. 我在回家的路上见到你弟弟了。
还有一种常用的句型是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店主 Rosen 对 Alan 说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表面上看起来呢，这是个问句。实际上呢，老板是说，那你就进来吧。
家长啊，经常会对孩子们说Why don't you finish your homework first? 你先把功课做完吧。
太太对先生说 Why don't you clean the garage today? 也就是要先生当天打扫一下车库。
小华 Why don't we continue with our lesson? 我们接着讲课吧。
好。下面是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osen 先生给 Alan 介绍一架自动钢琴。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啊，可这是一架自动钢琴，请进来。Cleo, 来吧。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你看，你把这钢琴纸卷放在这里，然后你摁这个钮。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 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这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事了。我小时候，我祖母有一架自动钢琴，当琴键自动上上下下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魔术一样。
Alan 说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 意思是这架钢琴让他回想起以往的事儿。
我们家里都有影集，看到以前的照片啊，就容易想起过去的事。These photos bring back memories.
见到我以前的同学，使我回忆起往事。Seeing my former classmates brings back memories.
我们刚才讲到了复合句。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这段对话又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例子。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我小时候，我祖母有一架自动钢琴。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Rosen 先生和 Alan 在谈关于买钢琴凳子的交易。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要是你想买这架钢琴的话，我可以给你很好的价钱。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买钢琴，我想买这个凳子。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 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嗯，他们是一套， 不过也许我可以把凳子单独卖给你。 Cleo， 靠边。对了，现在你可以看清楚这凳子了。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这个凳子很可爱，两个人坐也够长的。嗯，我看价格也不太贵。
肖华啊，这老板说钢琴和凳子是一套， They do go together， 听起来好像是钢琴和凳子一起走的意思啊。
是啊，听起来是这样，但是这里的 go together 可不是一起走，而是指这钢琴和凳子是配套的。那为什么要说 They do go together 呢？ Do 在这里就是加强语气。比方说，要是我问你今晚要不要去听音乐，你怎么回答呢？
在一般情况下我可以说 Yes, I do， 但是如果我想强调我很想去的话，我就可以说 Yes, I do like to go， 是我的确想去。
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也是这课文的最后一段。这是 Rosen 先生和 Alan 仔细看那钢琴凳子的时候的对话。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我想这座位可以像一个盖子一样拿起来，在这下面你可以放琴谱。我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打开这盖子了。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哎，你看呐，那里面有一张琴谱。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果然有，我肯定他在那里已经很久了。
哒哒哒哒哒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哎，你唱得很好。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好，谢谢你，我是音乐老师。这琴谱和凳子一起卖吗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我跟你做个交易，你买这凳子，我就把这琴谱免费送给你。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n 先生，你为自己做成了一笔生意。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我们已经解释过 ，sheet of music 是纸上印的乐谱 ，a piece of music 就是一首曲子的乐谱。
Rosen 先生开始说，凳子的坐垫下面可以放 sheets of music， 这是指乐谱。在凳子里找到的是一首歌的乐谱，也可以称为 a piece of music。
Rosen 先生说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Bet, B-E-T， 打赌。但是这里 Rosen 先生不是在和别人打赌，而是表示他肯定那乐谱在凳子里待了很久了。
举例来说。I bet my sister won't come today. 我妹妹今天肯定不会来了。
Alan 看到歌谱就开始唱那首歌。Rosen 先生听了就说 You are good at that. 也就是你唱得很好。To be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擅长做某种事。
对，小华，我听说你滑冰滑得很好。Are you really good at skating?
会滑呀，但是经常摔跤。至于我擅长做什么呀，那得问我太太。他说呀 ，You are good at doing nothing.
他说你最擅长于无所事事啊。I bet she's joking.
没错 ，Rosen 先生后来对 Alan 说 ，I'll make you a deal. To make a deal, D-E-A-L, deal 就是达成一笔交易。你可以说 ，That's a good deal. 那是很合算的交易。
各位听众，全课课文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整课课文的录音。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She's not lost. 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Yes, in fact, I am.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I already have a piano.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 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 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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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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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的录音听完了，下面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en did Ellen notice the cat? When she was looking at the piano bench. What did Ellen ask the cat? She asked the cat, Are you lost?What was Ellen interested in at the antique store? The piano bench. Why was Ellen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Because she already had a piano.What did Mr. Rosen find inside the piano seat? A piece of music. Did Ellen buy the piano bench? Yes, she did.
各位听众，希望您回答的正确。如果回答的跟我们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意见，欢迎大家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汉语拼音的英语两个字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星期五在新加坡拉开序幕。这个原本就吸引许多国家高级国防官员和资深防务专家踊跃出席的年会，今年更引人注目。因为印太地区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高级国防人员八年来首次同场出席对话会。美国每年都派出国防部长来参加对话会，但是中国自2011年以来就没有再派国防部长出席这个被视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会议，直到今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一些观察人士说，亚太地区国家不希望看到美中两国国防高级官员同场出席，会激化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欢迎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说显示了地区国家这种担心。李显龙说，如果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对美中双方来说都将是严重的错误。美中对峙未必一定会发生，不过万一真的发生，后果将是和冷战完全不同。不过在李显龙发出上述警示之前，美国国防代理部长沙纳汉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双边会谈。会后沙纳汉发表一份声明说，两位国防部长20分钟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两人讨论了如何建立两军关系，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沙纳汉还希望双方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继续互动。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蓝线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矿业公司签订合同，签订合作备忘录，将在美国成立一家稀土分离厂。蓝线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恩·布鲁门萨尔对福克斯新闻网商业频道说，这将是中国以外唯一一家能够小批量分离重稀土的设施。稀土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两类，重稀土更具有价值。布鲁门萨尔说，这些材料将被用于许多高科技产品和国防应用，十分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拥有世界上将近40%的稀土储量，但却生产和出口90%的稀土，原因之一是稀土加工是一个重污染行业。布鲁门萨尔说，将金属从稀土矿石提取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劳动密集、资本密集的复杂工作，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工厂工人可能会在制造这些材料时受伤甚至死亡，因此这是供应链中非常危险的一部分。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特朗普总统将于6月3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将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活动。白宫说，这次访问将是重申两国之间坚定和特殊的关系，不过这次访问不仅将充满盛况，而且还会有抗议活动。国事访问包含更高规模和更大的排场，费用由东道国承担。英国曾经在特朗普上任后发出邀请，但由于安全等一系列原因被推迟。特朗普总统将出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并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双边会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在特朗普离开2天后辞职，因为她未能就英国退出欧盟达成协议。特朗普在出发前2天表示，他可能会会见鲍里斯·约翰逊和奈杰尔·法拉奇，这两位支持英国脱欧的政客正在寻求取代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德国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该国外长会面。蓬佩奥这次先与德国外长马斯在其办公室会面，双方讨论了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实施的制裁。蓬佩奥随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默克尔表示，美国仍然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伙伴，但他承认两国存在分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继美国宣布针对华为的禁令，美国企业和一些国际厂商相继停止与华为的合作之后， WiFi 联盟等国际技术标准组织呢，也开始宣布执行美国禁令，中断与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的商业往来。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封锁，考虑把视频监控巨头杭州海康威视等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那么美国不断收紧绞索，华为是在劫难逃还是浴火重生？贸易战打成科技战，美国借围堵华为是在绞杀中国模式吗？美国拉下科技冷战的铁幕，全球科技会不会因此而分裂成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两个阵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个美中贸易战战火重燃之后呢，特朗普总统把华为列入黑名单，全球对华为的封杀是一浪高过一浪。有人说华为目前已经命悬一线，岌岌可危，但也有人呢认为华为会浴火重生，会进一步壮大。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华为的现状和它的前景呢？
特朗普总统把华为列入黑名单，这标志着美中贸易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科技战。但这里我还是要反驳中共关于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谎言，因为中共做出一副受欺负的姿态，攻击美国是搞霸凌，那么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所谓打贸易战打到极致，无非就是不和中国做生意了，无非就是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把我的东西卖给你，这个用俗话说，那就是我不跟你玩了。那不跟你玩了，怎么能说是欺负？怎么能说是霸凌呢？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在谈到贸易战，谈到什么现在的科技战，我们老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它，但这里只是个比喻，因为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战争，因为它并不包含着用暴力去伤害对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那么至于华为，我想他现在这个遭到这次的美国这么一个禁令之后，那对他无疑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早在去年10月，我看到那个中国国内新东方的这个俞敏洪一次讲话就讲得很清楚，说华为现在这个说中国的手机华为那完全要靠美国的这个芯片，如果美国不卖芯片给我们了，中国一台手机也做不出来，做出来的手机那会是肩背包那么大等等，所以也有人把这个美国这个芯片称这个华为的芯片问题称作为这个华为的阿基里斯之踵，也就指它的一个致命的要害问题，当然其他问题还很多了啊。那么可以想象的就是呢，在这种打击之下啊，那华为毫无疑问会从它原来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就迅速的跌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华为它宣称它有这个有存货，但存货显然不能用很久。另外，他也说他有备胎，这个备胎本来就是为了应不急之这个不时之需，因此他也很难持续。在现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国际这个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之下，一旦华为从原来的领先地位跌落下来，那么他要卷土重来，重新回到那种地位，原来的领先地位，那就变得极其困难，难于登天。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其实华为的命运，如果还不至于那么惨的话，那恐怕很大程度上还取决特朗普政府他 会怎么做。那特朗普政府最近也讲到，他要把这个华为问题当作美中贸易谈判，纳入美中贸易谈判。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方面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美中能够在不长的时间之内对贸易问题达成一种协议，或许呢会为华为留下一条生路，因为这也是美方的一种基本的考虑。因为尽管美方发动了为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那像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那样，可是中国呢因为是个专制国家，它很容易把对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没有能力没有权利向政府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专制政府，中国它更扛得住啊。那而这种呢情况下，要改变这种情况，那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共上层、中共内部要有不同的意见，要有人如果说老百姓、民间无法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做改变的话，那么就只有在中共上层、中共内部可能会有一些更倾向于改革的这么一些势力，他们会向当局施加压力。那包括现在打华为，这华为这一战，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内部也激起了很多的反应，包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中国应该做出更多的让步，而且认为做出更多的让步呢，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是中国这个深化经济改革的个必要的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还是有利的，都种种这种说话就比较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假如说在未来中共果然在这个贸易争端上做出比较多的让步，从而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华为的情况呢，可能还真的还有一线生机。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去年呢在美中贸易战打响后不久，曾在我们节目中预言说贸易战没有完，美中之间呢还将展开科技战。那么现在我们看科技战已经来临了。那么有人说呢，美国全面封杀华为之前就已经在国际上游说各国不要使用华为的这个 5G 技术，那么现在美国围堵这个华为的行动升级了，那么您如何评估美中之间目前进行的这场科技战以及华为的命运呢？
我觉得现在华为很不幸，就是可能成为这个中美贸易战的炮灰。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看来，就是美国对华为的重点的打击啊，是打在了七寸上，打到了中共的痛处啊。而呢，很可能呢，如果中共不服软的话呢，还会继续打下去。所以他把华为作为一个示范的样板，就是这个打给你看啊，甚至于就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就是把华为绞杀。那现在就是看中共到底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不妥协。如果中共妥协，那么华为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不妥协，华为恐怕这个难逃炮灰的命运。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任正非先生，他的最近发表的讲话来看，虽然他有很大的篇幅来表达他华为的自信呐、华为的应对呀、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太平歌词呢，实际上这个都是在掩盖就是华为现在的困境。而且我感觉这个任先生说的越多吧，其实可能那个越暴露出华为的这个困境。当然这个我觉得任先生的口才还是很好的，就是其实你看他的这个内容来讲，他可能也有一些不情愿或者是担心华为会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炮灰。所以呢他在这个谈话中他不愿意得罪美国的企业，他只是指责美国的政客呀等等等等。而且呢他还在这个谈话中间对中国的体制有不少的批评，他也承认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这个和我们这些年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的关系。他列举了就 P2P 啊、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这些个泡沫， 而且他认为国家现在发展工业靠砸钱是不管用的，这个现在就是这个砸钱的方法对于开发芯片没有用，得要这个要有人，得要有科学家啊，要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他说现在中国这个制度啊很难这个创新，
嗯，
而且呢他也质疑了所谓雷锋精神，哎，他说让外国人这个或者回来一些人才到中国来交这么高的税，这个雷锋精神行不通啊，所以他也主张这个政府要创造一些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从这些来看呢，其实他跟中国政府也有不同调的地方，至少是和中共的宣传不同调的地方。现在中共是开足了宣传机器来抨击美国，但是实际上恐怕这个领导人的内心是很想通过这样的抨击来这个排爆式的抨击，打一场上甘岭式的战役，然后呢赶紧在这个板门店签这个停战协定。
嗯，
我觉得这个下个月可能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虽然你看这个宣传口如此的这个开动宣传机器来搞宣传战，但是恐怕具体到华为这样的企业，就是当事的一方，还有呢具体到领导人，恐怕都不愿意真正的就继续打这个仗。这个呢可能对中共对华为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现在网评进来了，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网评，看他们是怎么回应我们两位专家。不屈的强国人，不屈的强国人，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对华为公司的制裁教会中国公司在经营中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和规则观念。你能以不正当的方式去伤害竞争对手和国民，可笑的是原本应该是中国政府做的事，现在需要美国人站出来做起了老师。埃德温陈他说，中共不可能形成独立于美国的科技体系，因为中共对于独立学者的容忍度低于苏联，更远低于美国。为了保护中共权贵的利益，中共对于中国民众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思想控制与愚民教育。中国的优秀人才面对三座大山，一是贫穷，二是洗脑，三是特权，请美国加强科技打击，来瓦解中共的侵权体系。我们也有不同观点，这位叫 Jackie 杰章，他说，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中国从吃不起饭到现在的华为事件说明了什么？美国输不起了，反过来就说呢是中国走对了路，发展起来了。中国政府有错吗？恰恰说明中国政府做得对。嗯，各种观点我们都选用，然后呢我们请我们专家呢可能在下面的这个讨论当中会间接的或直接的回应我们这个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观点啊，也希望呢这个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啊自己啊动脑筋想一想我们这些不同的观点。美国封杀华为不会是偶然的，很多美国学者呢都把华为看作是中国模式的典范，并且呢是中国对外经济扩张的急先锋。那么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美国表面上是在封杀中国的个别企业，实际上呢它目标针对的是中国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是在绞杀中国模式。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这些美国学者把华为看作中国模式典范，这里所我想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模式，大概主要是一方面中国实行保护主义，防止外国这些高科技公司进入中国，这样使得本国的高科技公司呢有了更大的更充分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呢，中国又通过强大的国家的支持，包括政府的这个大量的财政补贴，使得本国的这些产业能够以相当低廉的价格推销出去，占领这个国际市场。那他我想他所而华为呢正是这么做的一个典范。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这个华为 封杀华为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一种攻击啊。当然，在我看来，这里实际情况，所谓中国模式比这个还要复杂一些。包括中国模式还包括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它的专制性质，它对人权的压制，所谓造成所谓低人权的优势。另外，更重要的就是从六四以来，那么中国的改革它本身就走向了邪路，就成了在共产党专制之下进行的一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呢，这个它和按照这种改革的这个路向啊，不可能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而在这种路向下呢，它只会使中国成为这个崛起的中国成为这个一个更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自由和平构成很强大的威胁。那在这一方面呢，我想当这些学者谈到华为是中国模式的典范的时候，恐怕还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方面。而实际上，原来我们也谈到过这个贸易战，尽管贸易战是有它很大的作用，但是贸易战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贸易战甚至不能连贸易问题本身，贸易战都很难得到解决。因此呢，我还是认为，那么从这次华为事件现在还没有尘埃落定，我们还不敢断言下一步会如何，双方会如何动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个由贸易战引发的美中双方的这些冲突和摩擦，它不会因为一两次这个所谓贸易谈判就轻而易举的就得到解决，向其他的方面延伸，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那么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最近呢就表示说，美国明面上是打贸易战，暗地里呢是在打技术战，想把中国技术大发展的势头遏制下去。但是特朗普总统的态度现在看呢还不十分明朗。刚才胡平先生呢提到这个问题，他在全面制裁华为之后呢又给出90天的缓冲期，并且在承认华为是这个非常危险的企业之后呢，他又表示华为可以是贸易谈判的一个部分。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则明确表示说，美国国家安全和贸易问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分析特朗普的态度？他绞杀华为是特朗普与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呢，还是这个美国绞杀中国模式的一个既定国策呢？
就是华为作为这个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可能从美国的利益来讲，就是绞杀华为以及所背后的这个中国模式应该是一个既定国策。那么但是具体到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过程，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华为也只是其中一两个回合的这个筹码。我觉得因为这个虽然你看啊说是对华为的禁令有90天的宽限期，这个涵盖了华为所使用的至少25%的零件和服务，而且呢这个禁令发布以后所引发的这种连锁反应，其实已经这个基本上就是把华为的未来给窒息掉了。那么现在缓冲期其实据说是因为美国的一些个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在使用华为的设备，所以它还不可能马上更新。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90天的缓冲期也对美国有一定的用处，然后对谈判呢也有一定的用处。但是呢你要注意的就是说，我说华为是谈判的筹码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是基于此美国要求制定什么呢？制定新的规则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要达到它的目标，比如说中国政府不能搞补贴，不能偷窃技术等等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说以这个华为为筹码谈成了这些规则以后，这些新规则仍然是困住这个华为的牢笼，就是把它处于美方的这种监管之下。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只是一个谈判的技巧的问题，但实质上来讲，就是美国绞杀这个中国模式，这个是美国的长远国策，这一点我想不会有改变。谢谢。
好的。 我继续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点这个网评啊。阮伟成啊，他说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没占美国便宜是说不过去的，从电脑操作系统到各种各样的产量远远大于正品的仿冒产品等等，占了便宜你低调一点也就算了，太过嚣张被修理那真没资格说别人是霸凌。艾德森陈，要说绞杀的话，我认为美国在绞杀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对于中共，美国才没有心思来管那个。另外，孙波，他说中国人的民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我说如果华为倒闭，市场经济条件下很正常，有人就说我盼着华为倒闭。我说孟晚舟购买豪宅是外汇，是如何转到加拿大的，是不是违反了中国的外汇管制法律，有人就说我仇富。一句话，那些五毛就听不得质疑的声音，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希望？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观众许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关注的这个科技冷战。既然用科技冷战来形容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这个封杀行动，那就会涉及到呢国际社会的战队和阵营等问题。我首先来请教胡先生，这个目前美国的盟国和其他国家都需要呢在华为问题上表态，有的是被迫的，有的当然是主动的。那么您预计未来全球科技有没有分裂成分别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这个两个阵营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从现在情况看，就是科技战开打，其他的国家，首先是美国的这些主要的盟国，确实面临着一个战队的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你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呢，都是这个立场比较鲜明，日本的立场大体上也是支持美国这些政策，但是也并不是没有保留。至于像英国和德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保留就更多。那么这里它本身就确实是美国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原来我们也讲到过，美国要打贸易战，它就是需要盟国的配合，而盟国能配合到什么程度，这个不是说这个那么确凿无疑的。再有呢，这些盟国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就是政府，你愿意和配合，愿意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你对你底下的这些企业，并不见得都有同样的约束力。你像日本就表示过嘛，他们政府不会用华为的东西，但是你这个就不能担保，日本的其他企业也不这么做。所以这么一来，这么看起来呢，他现在其实很大一个基本上一个问题就在这儿。这也是中共方面他之所以那些坚持保守立场的人，他认为他能够扛得住其中一条，也就是他们认为以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他很容易把内部的不同意见压下去，另一方面呢，他觉得你这个美国你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的盟友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政权，因此呢他们都面临着自己内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因此他们自己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很难形成一个严整的那么高度统一的那么一个联合阵线，造成而说不定呢你们还会因为这件事那件事造成某种分裂那么这是中共政府他的期望所在。但是随着这个贸易战这个和科技战的这种升级，那么我想他是给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就提出更尖锐的问题，毕竟在这个两方相争执的情况之下，那对于这些自由国家来说必然就面临这么一个选择，到底是站在谁一边。所以呢我想当这个矛盾变得更尖锐的时候，那么形成这个两个大体对立的这个阵营的可能性在增加。只是另一方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这个整个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这个高科技产业，它已经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就所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你要让这些国家都去脱钩，这个技术上都可能性都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个可能形成一定的这个紧张的局势，但是要形成两个科技阵营，这种可能性还是不大。那从特朗普的角度，从民主国家的角度，如果他们希望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的话，那他还要去从别的一些方面去想办法。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